想象一下，如果你一直深信不疑，甚至可以说是塑造了我们整个文明基础的某部古老文本，其实仅仅只是一种文学修饰手法，
嗯，这听起来确实挺颠覆的。
对吧？或者更夸张一点，如果它其实是全盘抄袭了其他国家的远古神话，你会怎么想？欢迎来到咱们今天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要带你深挖的素材是来自罗伯特·凡诺伊关于旧约历史的第七讲课堂笔记。
没错，这笔记里的信息量非常大。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化繁为简，带你拨开创世纪第一章周围的那层层谜团。咱不浪费时间，直接切入第一个核心争议，也就是那个著名的文学框架假说。
哎，要探讨这种古代文本，咱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现代学者是怎么去看待它的。其实，这个所谓的文学框架假说，在部分福音派学者里，那个是非常流行的。
就是说，他们不认为那是真实的记录。
也可以这么说，他们认为《创世纪》第一章里描述的那个6天创造的过程，并非物理意义上的6个24小时。作者，其实只是采用了一种文学结构来对上帝的创造活动进行一个分类。
哇，所以它更像是一首高度对称的诗歌，或者是那种，为了方便大家记忆而设计的图表，而不是一份按时间顺序记录的航海日志。
对对，非常准确的比喻。凡诺伊在他的笔记里就提到了罗伯特·纽曼在1986年那本《创世纪的辩论》里的观点。纽曼提到，文本里确实存在一个非常工整的结构。
也就是那个经常被提到的两组三天的结构，对吧？这个结构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
纽曼敏锐地指出了这种极其精妙的对应关系。你看，前三天上帝创造了不同的空间，或者说栖息地，而后三天呢，上帝就创造了充满这些空间的居住者。
能具体对应一下吗？
当然可以，你可以对应着来看。第一天创造了光与暗的交替，对应的第四天就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
一个是光，一个是发光体。
没错，第二天分开了天空和水，对应的第五天就创造了飞鸟和水里的鱼。然后第三天露出了旱地，长出了植物，对应的第六天呢？
对应的第六天就是陆地上的动物和我们人类。
是的，最后第七天作为整个结构的高潮，上帝就安息了。
听到这里，其实作为一个经常看文学作品的人，我完全能 get 到这种文学上的对称美，真的有一种极强的秩序感。但是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纽曼虽然承认这种结构存在，他并不认为这就能抹杀实际创造顺序的真实性吧？
没错，纽曼是这么认为的，而凡诺伊本人更是极力反对把它仅仅当作文学。
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就好比，咱们去看一部标榜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历史巨制电影，如果导演为了所谓的戏剧张力，也就是我们说的文学框架，随意打乱了真实事件发生的时间线，
那这电影的性质就变了呀。
对，看完这部电影，我们显然不能把它当作现实中可以去效仿的历史记录。所以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该在哪里划定历史事实跟艺术加工的界限？
这其实正是凡诺伊最核心的担忧，也就是这个界限的崩溃。他指出，创世纪的文本本身没有任何语言特征在暗示读者说，嘿，这只是一种文学虚构。
也就是说，文本自己是非常严肃的。
是的，如果读者强行给他加上这个文学滤镜，就会开启一个极其危险的滑坡效应。你想啊，今天你可以说六天创造只是文学形式，那明天？
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圣经里所有的历史叙事，全都只是文学表达？
没错，更致命的一个反对点，凡诺伊认为来自于出埃及记第20章。
等等，出埃及记20章，那里讲的应该是十诫，对吧？包括了那个人类要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安息日规定。
对，就是那里。如果创世纪里的六天仅仅是人类作者在书桌前为了好记而构思出来的一个文学形式，
那这不就意味着我们人类几千年来在现实生活中遵循的休息节奏其实是建立在一个虚构的文学情节上？哇，这就彻底摧毁了人类行为模式在现实中的根基啊。
你看得很透，因为这样一来，人类效仿的就不再是上帝真实的作为，而仅仅是某个古代作者的笔法而已。
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所以凡诺伊基于这种严密的逻辑，他坚定地认为必须坚持文本的字面历史真实性，也就是说，那真的就是按时间顺序发生过的实际事件。
好，那既然凡诺伊极力主张我们要坚持字面的物理的创作过程，坚持世界是在短暂的六天内被造出来的，这就立刻引发了一个极其棘手的科学悖论了。
科学上的挑战确实非常大。
我们该怎么向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解释，地球上那些看起来动辄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年历史的恐龙化石，还有碳四十质的测年数据，以及那些复杂的地层结构呢？
为了在字面解释和现代科学观察之间寻找一条出路，有种被称为自带年龄被造的理论就因缘而生了。
自带年龄？
凡洛伊在笔记中引用了怀特的一本书，叫《科学与基督教的战争》，里面详细探讨了这一点。这个理论主张什么呢？他主张上帝在创造宇宙和地球的时候，直接赋予了他们成熟的外貌。
等等，也就是说，地球被创造出来的那一瞬间，它的内部就已经包含了那些看似古老的地质层和化石，就像是把化石直接塞进石头里一样。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哇，这听起来真的是让人细思恐啊。我记得怀特书里提到的例子好像不仅限于地质学吧，这甚至延伸到了人类的文明史。
是的，有人甚至拿古埃及文明来举例。
对对，有人认为古埃及文明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什么从原始部落逐渐发展建立王朝的漫长演进期，而是上帝直接把它当做一个包含了金字塔、象形文字还有木乃伊的完全体文明给瞬间创造出来的。
这个理论试图用上帝的瞬间创造来解释所有看似古老的痕迹，但是凡诺伊作为一位坚持字面历史的保守派学者，他对这种自带年龄的理论却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他是怎么批评的？
他认为这个论点在逻辑上，用他的话叫证明的过头了。
证明的过头了？我完全能明白为什么这么说。你想啊，如果上帝可以为了某种目的凭空植入一段根本从未发生过的地质或者文明史，那我们怎么能确定地球不是在两秒钟前刚刚被创造出来的呢？
没错，你根本无法反驳这个假设。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甚至连我现在脑子里关于过去人生的所有记忆都可能是两秒钟前被瞬间打包植入的，就相当于上帝给我们设计了一个极其精密的模拟现实，就像电影《黑客帝球》里的那种骗局。
对，这就直接摧毁了所有实证科学的根基，因为一切可以被观察的证据都有可能是被刻意伪造出来的。
哎，这太可怕了。
经文解释而牺牲掉整个客观现实认知基础的做法，
代价太大了。
对，在神学和哲学上带来的破坏远比他试图解决的那个科学问题要严重的多。
既然坚持物理创造就导致如此棘手的科学和哲学悖论，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问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了。这文本的作者到底是怎么拿到这些信息的？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他显然不在创世纪现场。
这是个好问题。
他是全凭公想出来的，还是借鉴了当时已经有的其他资料？
按照凡诺伊列举的传统观点，圣经知识的传递方式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有上帝的直接启示，有先知看到的异象，
还有那种通过查阅文献写成的吧？
没错，像路加福音开头或者列王记里就明确提到是作者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和已有来源整理出来的。对凡诺伊来说，摩西记体用了哪种方法收集素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圣灵在这个过程中监督了写作，让他免于错误就行。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自洽的逻辑体系。
这个体系确实一直平稳运行，直到19世纪下半叶，一场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考古风暴彻底席卷了整个学术界。
这段历史特别有戏剧性。1875年，大英博物院的一位学者叫乔治·亚当·斯密斯，他给《每日电讯报》写了封信，随后还出版了《加勒底人的创世纪》。
这本书在当时可是个重磅炸弹。
绝对的重磅炸弹。他向全世界展示了在远古废墟中挖掘出的巴比伦创世泥板。你能想象着当时引发的震动吗？就好比我们今天突然在火星上挖出了跟地球宗教高度重合的古代经文一样离谱。
这个比喻很贴切。这场发现直接催生了20世纪初极具破坏力的一个学派，泛巴比伦学派。
这个学派主张什么呢？
代表性的事件是在1902年，有一位叫弗利德利什·德利茨的学者，他发表了著名的《巴别与圣经》系列演讲。这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意识形态反差，我觉得特别值得你留意。
什么反差？
就是弗利德利什的父亲弗朗茨·德利茨，他父亲是一位极其保守，可以说是为了捍卫圣经权威奉献了一生的正统派巨擘。
哇，老爹是个极其虔诚的正统派大佬。
没错，但是从小耳濡目染的儿子却亲手抡起了大锤，砸向了他父亲毕生的信仰体系。
这简直就是学术界的家庭伦理剧啊。这种深刻的信念反叛背后一定有着极其强烈的驱动力。儿子弗里德利什究竟是看到了什么证据才做出了这么激进的结论？
弗里德利什主要是一曲出土泥板的测年结果。他指出，这些巴比伦神话文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到2000年之间。
公元前2000年，那摩西生活的时代呢？
摩西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到1200年。基于这几百年不可逾越的时间差，德利茨就断言，圣经的世界观完全是从巴比伦那里抄来的。
就是说，巴比伦在先，摩西在后，所以只能是抄袭。
他就是这个逻辑。他认为创世纪里的创世六天啊，诺亚方舟，这些核心故事纯粹都是巴比伦神话的二手改编版。
我记得到了1920年，德利茨的立场甚至发展到了完全解构的程度，对吧？
对，他在《大骗局》这两卷本的巨作里把整个旧约彻底贬低了。他认为旧约从头到尾都是一本充满了有意或无意的欺骗，存在严重年代错乱的宣传手册。
他认定圣经不过是犹太人为了美化自身历史而炮制的一份政治大杂烩。
是的，
看似确凿的泥板年代证据加上这种极具煽动性的结论，这几乎把创世纪逼到了死角啊。如果你处在那个时代，面对早于摩西几百年的古巴比伦原件，你可能真的也会觉得这案子铁证如山了。
很多人当时确实是怎么想的，但是真相往往就藏在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里。咱们把目光对准这个所谓的原版抄袭对象，也就是那部著名的巴比伦创始诗诗厄努玛埃利什。
厄努玛埃利什名字的意思是在天上。学术界确实普遍同意它的核心内容起源于公元前1700年到2000年。但是年代早就必然意味着它是创世纪的蓝本吗？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凡诺伊在他的课堂笔记中引入了另一把解剖刀，那就是学者亚历山大·海德的权威著作《巴比伦创始历》。
海德做了一件许多只看重年代标签的泛巴比伦学者没有做透的事情。
他做了什么？他极其严谨地逐字逐句地分析了泥板的实际内容，结果他戳破了该学派论点中最大的一个逻辑漏洞。
哇哦，他到底发现了什么？
海德发现啊，厄努玛埃利什根本就不是一个探讨宇宙是如何起源的故事。
等等，它不是被称为巴比伦的创始史诗吗？
是这么叫，但在刻满这部史诗的整整七块巨大泥板中，只有极小甚至可以说是边缘的篇幅涉及到了世界的创造。
也就是说，它挂着创始神话的标签，讲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如果他不关心宇宙起源，那这七大块泥板到底在掌天道论什么东西啊？
他们实际上是一篇充满了政治算计的护教文。
护教文？
对，整部史诗花费了绝大部分的笔墨，详细描述了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他的出生、成长，以及他如何残暴地在众神之战中杀出一条血路，最终夺取最高权力。
明白了。
这部文件的真实目的其实是为了在神学层面确立马尔都克作为众神之王的合法性。
这点太关键了。这就好比现代世界里的某些超级大国通过改写历史叙事来为自己的霸权地位寻找合法性。巴比伦人写下这篇史诗，说白了就是为了向周围的城邦宣告，我们的神马尔都克是最强大的，所以我们巴比伦城统治你们也是天经地义的。
精准。
这完全就是一份披着神话外衣的政治宣传册啊。它和创世纪里那种冷静探讨宇宙秩序，探讨人类作为受造物位置的文本，在本质上简直是天壤之别。
非常精彩的剖析，这两者在世界观上是完全冲突的。 埃努玛埃历史里面充满了神奇之间的嫉妒、残杀和混乱。在里面，世界是用战败神明的尸体拼凑出来的。
这画面太血腥了。
而创世纪展现的是一个至高的神，在绝对的秩序中，仅仅通过话语就创造了美好和谐的世界。
所以，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咱们不妨换个角度，从流行文化的视角来看看这个问题。假设摩西真的非常了解这些在当时广泛流传的巴比伦传统，
这很有可能。
然后假设他在圣灵的引导下特意采用了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外壳，比如关于混沌初开的概念，但他并没有照搬，
他剔除了糟粕。
没错，他剔除了里面那些荒谬的多神教厮杀，注入了绝对的一神论和充满道德秩序的全新世界观，借用一个现有的文化框架去表达完全相反的理念来颠覆它，这绝对不叫抄袭，这叫最高级的文化反击。
这个说法太棒了，是用更高维度的启示去解构异教的神话，这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凡诺伊是怎么看这个思路的？
凡诺伊在笔记中提到，虽然他个人不认为有确凿证据能表明摩西是有意识地践行了这种文化借用和颠覆，但是他承认，即便上帝真的引导作者使用并且净化了现成的文化传统，保留真实的，摒弃虚假的，这也丝毫不损害文本作为神圣启示的性质。
因为判断一个文本的核心不在于它的素材源源哪里来，
没错，而在于它最终构建出的世界观体系是什么。
哇，今天这次关于创世纪的深度解析真的是一层接一层的反转。我们从现代视角的文学框架假说开始，探讨了文学结构与历史现实的界限，
然后我们又在自带年龄的宇宙悖论中见识了为了维护特定字面解释可能会引发多么可怕的匪穴灾难。
对，最后我们还穿梭回了19世纪，看到了早期泛巴比伦学派是怎么试图用几块年代久远的泥板去掀翻古老文本的独创性，最终又如何被海德尔更透彻的文本解析给狠狠瓦解。
其实这一切的争论和演变正是今天这期内容对你我们的听众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怎么说？
它提醒我们，在面对海量信息，面对那些看似不容置疑的硬证据时，绝不能只看表面的年代或者标签。早期学者仅凭泥板更古老就草率下结论，恰恰是因为他们被自己所处的时代偏见和理论预期蒙蔽了双眼。
确实如此。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给您留下一个在这些历史争论之上供你独自咀嚼的画面。基于我们今天探讨的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你想象一下，如果几千年后的未来考古学家在废墟中挖出了我们今天最火欢迎的超级英雄电影胶片，面对这些能够飞天遁地拯救宇宙的影像，他们会怎么解读？
这画面太有意思了。
他们会把这个当作我们21世纪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记录，当作我们这个时代崇拜的宗教神话，还是仅仅当作一种用来探讨正义与邪恶的文学框架？
都有可能。
所以当你下次阅读任何古老的文本，甚至只是浏览今天的新闻推送时，不妨问问自己，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也正带着我们自己时代的偏见去重塑这些故事原本的模样。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内容再见。